48上座翻阙查调。王太府入昭庆监察，使朗上座于明昭把调。朗上座翻阙查调，太府见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太府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阙查调？”朗云：“事关千日，世代一朝。”太求太府拂袖便去。明昭云：“朗上座吃却昭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什么？
打野斋
啊，斋
斋
好吧？嗯，好的好的，打野斋，好好。”朗云：“和尚做陌生。”昭云：“非人得其便。”雪窦说：“当时但踏倒茶炉。”这有一天啊，王太府到昭庆那里，正好在那监察呢。当时朗上座，其实这个昭庆应该是昭庆明，就是昭庆应该是明昭。这个朗上座跟这个明昭正好在这儿煎炉呢。这个什么叫做吊？吊就是有一个把，有一个把，然后可以煮茶水的那种的东西，那种东西就叫做吊。结果呢，正在那儿拿这个吊的时候啊，这个茶炉啊，就是茶炉，实际上就是挂炉，嗯，算是挂炉吗？反正正在拿这个吊，这个吊本身是，就是有一个把的这样一种的，可能把，然后他在就是处理这个拿这个东西来煎茶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茶炉给打翻了，给弄翻了，就是捯饬给弄翻了，笨手笨脚的，就像我们正在煮茶呢。把这个茶炉给弄翻了，或者说把那个挂着的给弄翻了，太府见了，就人家这当官的一看这种细节没弄好，像他们讲究这些，就问上座：“这个茶炉啊，茶炉下头是什么呀？”那个茶炉里面嘛，就是茶炉下面是什么？朗上座就说了：“捧炉神。”太府说：“既是捧炉神，既然有捧炉神，为什么这个茶调打翻了呀？”朗上座就说了：“哎呀，当官当了好长时间，就有一朝在这儿，就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出现了一个失误。捧炉神也有失误的时候啊。”但是太府不满意，太府拂袖便去。明昭就说了：“这个朗上座本来是吃昭庆饭，却到江外去，就是等于是你本来你应该在这儿吃饭，结果呢，你应该住在这儿，应该吃庙里头的饭，结果你到庙外头，到外头去吃了一顿饭，去打斋，就是到江外去弄那个枯木根儿，然后又烧了一顿饭，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本来你应该吃昭庆的，你应该在这儿吃，你怎么到江外，就是到外头去吃饭，就是人家问的是捧炉神为什么翻阙查调，人家问你这个话，你怎么举个例子，举人家当官的例子啊？你举当官的例子，人家当官不高兴了。”你别举当官的例子嘛，就这么说。就是明昭就说了：“哎呀，就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明昭说了：“哎呀，那个朗上座他答得不好。”朗上座答得不好，朗上座说的是：“那你当官的嘛，就像你当官一样，你当官当了一千天，你偶尔有一天你也会就是说的是失误啊，你也有一天会在工作上犯错误嘛。虽然你是当官了，当领导了，当了一千天的领导了，但是也有那么一天你曾经在工作上也犯过错误。他这一说，太府不高兴。明昭就说：“哎，他答得不好，你看看他本来是出家人，他怎么拿这个当官做比喻呢？对吧？所以他这个比喻的不好，他回答的不好。”然后朗上座说：“好吧，好吧，你说我回答的不好，你怎么说呀？”这个明昭就说了：“非人得其便。”那个就是，哎呀，就是和尚怎么说，那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我理解是这个意思。非人得其便，就是和尚怎么说，那你到这个份上才能说，不到这个份上不说。就是他说朗上座回答的不好，朗上座问他就是非人得其便，就是不该说的就不说，就不应该说，你这儿没到时候就不应该说，不对，不该，不是的，不到那个份上的人就不该这么说。就是也就是说，明昭说朗上座回答的不好，结果朗上座问明昭，明昭也答的半斤八两，也不属于好的。然后雪窦在这儿看不下去了，雪窦说：“哎呀，当时应该踏倒茶炉，你看一个茶炉说了好多的事儿，这个茶炉为什么翻呢？就像当官似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不肯他这一句，又问他怎么样，他又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怎么怎么样，你看一个茶炉生了多少事儿，当时但踏倒茶炉也就没事了。”大概的这段公案是说的是这段公案，那么这里面说的主要是说的就是这个踏倒这个意思。这个公案也没有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吧。公案就是这个公案：欲知佛性意，当观时节因缘。王太府知泉州酒餐昭庆，一日因入寺，使朗上座监察寺，翻阙查调。太府也是个作家，才见他翻阙查调，便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 朗云捧炉神，不妨言中吟有响，争奈首尾相违。失却宗旨，伤风犯手，不为辜负自己，亦且处误他人，这个虽是无得失的事儿，若拈起来依旧有亲疏有造白，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在言句上变个胡子，所以到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据朗上座那么道，如狂狗趁快，太府拂袖便去，似不肯他。就是佛性义，要知道佛性义，要看时间因缘，就是你回答什么话，你说什么话要看什么点儿，你在什么点儿要说什么话，不到那个点儿，你说那个话没有用，你不到那个点儿，你就是这个，你就是再怎么说也没有用，就是要看时间因缘。这个时间因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王太府他是管泉州的，他在昭亲下面酒餐，有一天呢，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他就到寺院了。这个时候朗上座正在监察呢，结果呢把那个茶调给他打翻了。这个太府这个人也不是个一般人，看打翻了茶调了，就设了个坑了。茶炉底下是什么呀？茶炉底下是捧炉神。这个为什么说不妨言中有响啊？就是哎，茶炉底下是什么？茶炉底下是火呀，他没打火，他说捧炉神。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有意思了。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要是说有一个神在，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吧，这不是堕了吗？堕了吗？有一个神在，就弄得神秘了。你茶楼下头是火就行啊。所以他说捧炉神，不妨言中有响是什么意思？捧炉神，他为什么要说神？意思说你管茶楼下呢，是说心的事儿啊，是说心啊，是说修行的。他问茶楼下是什么？朗上座说捧炉神。茶楼下是什么？看是一个普通的问句，实际上这个禅师的这个一问一答，他说的都是借着什么事儿说佛性的。他说茶楼下是什么，也可能是问佛，但是很有也可能是问你怎么打翻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就要问相关佛性的事儿了。所以朗就答捧炉神，就是什么在你心外呀，哎，就有点这个味儿。所以这个圆悟克勤就赞，哎，茶楼下是什么，他没有打火，他打捧炉神。就是什么事都没，就是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朗上座的这个话答的还算不错的呢，还算不错的呢。但是可注意啊，人家问的是茶炉下头，你可来个神，你这个地方可要注意了，可要注意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把柄让人家拿住了。所以他问茶炉下是什么捧炉神，就是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后来圆悟那个王太傅就说了，既然是捧炉神。那既然是捧炉神，为什么这个茶杯还打掉了？那就像当官似的，捧炉神也有失误的时候啊，就像你们朝中为官一样，捧炉神也有失误的时候。所以就这样一说，这个太府就不肯了啊，也就是有个茶杯可打，然后有个神他也有失误的时候，那你这么打跟没有修行的有什么区别啊？太府就不喜欢这个，就走了。这是解这个公案，圆悟克勤平唱这个公案，名昭云。朗上座吃却昭庆饭了，却去江外打斋。这个斋就是荒土中的火烧的木橛，谓之这个叫斋。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行处，却向外边走。朗撒云：和尚又做陌生。昭云：非人得其便，明朝自有出身处，也不辜负他问，所以到郡狗咬人不露牙。尾山哲和尚云：王太府大肆相如夺弊，值得虚病横贯，盖明朝忍俊不尽，难逢其变。大伟若坐朗上座，见他太府就变形，放下茶调，呵呵大笑，何故见之不取，千载难逢。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就说了，明朝就说，哎呀，朗上座你这么答不行，你自己是个出家人，你用那个太府当官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去，就像是你吃了这个寺院的饭，你却到外头到荒野中去拾木头去烧火去。就是意思就是说，朗上座你就正问正答嘛，你给他举这个举例干什么呢？给他举这个比例干什么？你就可以说，既然是捧茶臣，那为什么还打翻茶调了？打翻茶调怎么了？打翻茶调这不正是神吗？你这么答就行了吗？你非要给他用一个世间法的解释，因为什么呀？用捧炉神、捧茶臣这一类的东西是比喻佛性的。他这个就是这个回答有意思，就是说，哎，我这个茶这个茶炉我翻了，那不是？那你茶炉下头是什么呀？你这个茶炉怎么打翻了？捧火捧炉神，既然是捧炉神，为什么打翻了这个茶调啊？但是他为什么答茶炉下头是捧炉神呢？这句话是在烘托佛性的。人家问也不是那个空问， 他答也不应该空答。所以他说茶炉下是什么，虽然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打翻这个的事，实际上他这些问题句句都是可以说就是烘托那个佛性，就是禅机啊，是机锋啊。所以他回答一个捧炉神，本来回答的非常好，茶炉下是什么，捧炉神，这一切都是心啊，这一切都是佛性啊，茶炉下都是捧炉神，本来答的非常的好。如果按照那个，但是下一句就说了，捧炉神为什么茶碗给打翻了，他说了，他说就像你当官，你当了一天天的官，偶尔有一天还走失，这句话就不相干了。如果是从佛性的角度来说，茶炉为什么，这是捧炉神为什么打翻了这个茶碗，打翻了茶碗，这不正是神用吗？这不正是捧炉神吗？恰好是捧炉神，捧炉神在那个什么呢，在放光啊，或者类似这样的回答呀，这正好是捧炉神的，这捧炉神对你发火了，这样说也行啊。他举了一个跟佛法完全不相关的例子啊，为什么打翻了，他就就着打翻说话，而没有烘托那个佛性。为什么打翻了，就像你当就是捧炉神，他也有失职的时候，这句话打就不好玩了，这么打语就不好玩了，这么打语就显得很不好玩，所以王太傅没有肯。然后旁边的那个另外一个和尚就说了，你看看你说话，这个王太傅没肯你吧，你自己是个出家人，人家问你你就正答，你答佛性啊，你就正答呀，你怎么用这个当官的这个做个比喻啊，你看看你这答得不好，你答得不好要你怎么答，要是你的话那你怎么答，就是你说我答得不好，你答个，因为这个答都没有一个答得好不好。这个明上座他也是个伶俐人，他也是明眼的，他也知道他也答不到什么，他也知道他也答，所以他就反说，那你说我答得不好，你来答一个。既然是捧炉神为什么把茶炉打翻了，要是你怎么弄，就是这是捧炉神他打翻的茶炉，他弄的茶炉不是咱们人的事儿，咱们人就不要在里头掺和了。捧炉神为什么把茶炉打翻了，这是神的事儿，咱别掺和了，非人得其便。我理解非人得其便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是你回答你怎么说，既然是捧炉神的事儿，咱在这掺和啥呢，对呀、啊、哎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
非人得其便是哪样的事，人得
非人得其便就是人呐、啊、人类的人。就关于这个问答，韦山哲和尚他曾经说过，他说这个王太傅就像是那个相如夺币一样，就是夺那个还那个币嘛，就是那个有一个币无瑕，然后相如把那个币夺过来，他就说就是夺币夺的呀，夺的就是说的是怒发冲冠。所以明朝是什么呢，明朝是忍俊不禁难逢其变，这个是什么意思，明朝上座就是忍不住了，看着那个太傅问，朗上座答得让太傅不满意，明上座就出来出招了。其实他说的好像是朗上座不对，实际上他是也是在讽刺王太傅呢。王太傅你在这干啥呢，你在这怎么样的，他答的不对你答一个，明上座我答的不对你答一个，这不是咱的事儿，咱在这想啥呢。实际上他是在，虽然是说朗上座答的不对，实际上也是在逼撒王太傅。所以叫明朝忍俊不禁难逢其变。大韦哲和尚说的，如果是我是朗上座，我呀看到太傅走了之后，我就放下茶炉呵呵大笑，为什么呀，见之不取，千载难逢，就是幸亏你不肯，就是王太傅不肯那个朗上座嘛，朗上座就像当官一样，当官当了一千天，但是还有一天失误，太傅不肯服就就走了。然后韦山哲和尚就说，哎呀幸亏他不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放下这个茶吊呵呵大笑，为什么呀，见之不取，千载难逢，我就是幸亏他没取，他要肯了还麻烦了。就是说这则公案确实没啥可说的，我觉得不是太典型的一个公案。再看看下面的烘托，不见宝寿问胡丁角云，久闻胡丁角莫辨是否，胡云是，宝寿就问还定得虚空吗，胡说请师打破将来，寿便打，胡不肯，宝寿说翌日自有多口阿师为你点破在，胡后见赵州举四前话，赵州说你因为什么被他打，胡云不知过在什么处，赵州说指这一缝且不奈何，尚不奈何更叫他打破虚空来，胡便休去，周代云且盯这一缝，胡于是游行。就是宝寿和尚曾经问这个胡丁角，这个人的名字叫胡丁角，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工匠一类的，但是这个人可能还是不错的，
这个人他是干这个行业，那个行业就叫丁角。
哎，对对对，我猜啊，对对，应该是他出家前，然后大家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
对，就是
叫胡丁角，
去陪的，
就是早就听说过，应该这个人还算是 就是就是法眼还是有一点的，所以人家就问他说的久闻这个胡廷晓的大名，你就是吗？胡廷晓说是啊。这宝寿说的，哦，这个胡廷晓挺厉害一工匠，还能定得了虚空吗？然后胡廷晓就说的，你把那个虚空打破，你给我拿过来，我就定。宝寿就打他，宝寿就打他，还定得了虚空吗？就是说你他用了一个中间的一个转折，还定得了虚空吗？你先把它打破，你把它打破拿过来，把这个虚空打破你拿过来，就是我别说我定得了虚空，你能打破虚空吗？你能打破虚空把它拿过来吗？宝寿就不肯，他就打他。胡廷晓还不服气，宝寿就说了，等到改日啊，自然会有那个啰嗦的多嘴的人为你点破，以后会有一个人可多嘴，他看不下去，他会为你点破。胡廷晓就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受宝寿的打，为什么要受宝寿的打。胡廷晓一直不明白，后来有一次他见到赵州了，他就说了，这个宝寿问我，还能不能定虚空？我说让他能不能把虚空打破了拿过来呀？他就打我，我说错了吗？赵州就说了，你知不知道你因为什么被他打呀？胡廷晓说，我就是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就是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儿了。赵州说，哎，就是你这不知道你错在哪儿了，这就是就这一点儿，就这一点儿，就这一点儿，尚不奈何，更叫他打破虚空来，就是这一点儿你都不知道，你就是还让他打破虚空来，更叫他打破虚空来，就是你自己这一点儿你都不知道过在哪儿，你还让他打破虚空。就胡廷晓听着也不是太对机，然后这个赵州就说了，记胡廷晓说的一句话叫且盯这一缝，就是你这一缝你看看你这不知道过在哪儿，这是你的缝吧，这一缝你是怎么盯的，他才知道，哦哟，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对错，没有这个盯不盯，他就在这儿。赵州说，且盯这一缝，不是让你定虚空吗？然后你就说，哎呀，我自己为什么答的不对，让人家挨打了，我为什么答的不对，让人家挨打了，我有这个想法，我很心虚。然后赵州说了，把你这个心虚给盯起来，他就知道，哦，哎，原来没啥事儿。他答的挺好，人家一打他嘛，人家打了他之后，人家还说了，人家还说了，就是说的是
他不肯我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不行了，
对对对，
我真是觉得，哎，我觉得还挺好，为什么呢？其实给他掉了一
锅。对，
老师，
哎，
对。
那个他这块这个一缝，这个能不能把它理解成他说这个寿云还定得虚空吗？就说他这儿还有个虚空在，然后胡廷晓说请师打破，将来是他把这个虚空置为实有了，是不是这样？
寿云不是寿云，是胡廷晓说的，寿云说你还定得了虚空吗？胡就说你能打破虚空吗？你能打破虚空给我拿过来吗？
啊，就是是说这个谁，这个周云说只这一缝尚不奈何，且盯这一缝，是不是他这个说这一缝是不是指的就是说这个寿云这儿还定得虚空吗？就说他这儿还有个虚空，他来这儿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一缝？
赵州说的意思就是说胡廷晓啊，他老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为什么被打，为什么有过错，自己的这一个打语到底有什么错。赵州就是说你看看，你就在这心里头有这心虚，不就开了一缝吗？说的是他的心里头开了一缝，就是你心里头心虚，你心虚呢，你看看你心虚的这个事儿你都过不去，你还说让他打破虚空来，你还教他去打破虚空，你看看你自己心虚成这样，你还让人家打破虚空来，你还好意思质问别人。这个胡廷晓就走了，然后这时候赵州又补了一句，你心虚的这个地方你把它给定起来我看看，哎，我这个心虚没有什么可定。
哦，是指的这个胡廷晓的这块这一缝，是指的胡廷晓，
哎，胡廷晓，胡廷晓一直在问我为什么被他打，我错在哪儿了。
哦，
本来刚开始宝寿打他，胡说呢你打我打的不对，宝寿就是说以后啊会有一个多口哀师，会有一个多嘴的人告诉你你错在哪儿了。其实还是胡丁，还是这个宝寿多嘴啊，这个宝寿多嘴上了宝寿的当了。
宝寿的钩下的挺好的。
原来我们那个时候修心中心法也有这样的，哎呀你不行啊你不行啊。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可不行了，那师兄可利落可利落的了。后来我就真的是自己的真实的心态就是这样。那啊就是后来我就说要是你怎么弄啊，他就答着我说，哎呀，我说原来你也不行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坎儿才过去。要不然老子是修行的过程中老觉得别人答得好，别人可彻可利落，怎么自己这儿七上八下的，自己这儿总是想，哎，对呀错呀，还是偶尔会有这样的。早老是没人答得那么利落，人家答得怎么那么好，不在于答案的好不好，没有这些好。金兆米七师行脚归幽，老朽问云，月夜断绳断井锁，人皆唤作蛇，为审七师见佛时唤作什么？七师云， 若有所见，即同众生。老朽云也是千年核桃。看看这个啊，宝峰元首，宝峰元首座也有道之士，化答化积积风遁，绝犯号为元五斗，盖开口取气，吹得五米斗熟，方达得一转语啊。禅宗还有元五斗呢，就是他说有一个宝峰元首座，他这个人是有眼的，但是他答语答得特别的钝。嗯，然后那个红学范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元五斗，啥意思呢？你要问个问题哈，你得问个问题的话，就是他要答个语得五斗米熟了，他才能答出来这个转语。就说这个人，但是他是有眼的人，他有眼，他还是个有眼人，他就是他机锋钝，他机锋钝，他答语答得直，叫元五斗。这个是什么呀？就像这一类的是什么？这一类的跟刚才的那一类的不一样，刚才那一类的就是就着问题直接的说。而且还有一些教理的，他这个禅宗呢是什么？禅宗呢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事儿来烘托佛性，他不要说佛，不要说性，不要说这些什么有什么灵知不灵知，连这些他也不说，他说话就是直接的离开这些，离开名相，离开名相，他又把佛性能够活泼泼的给透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他们答语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学人能够认识到，在这一块他们也各有不同，还要你还能够对学人的机。所以他的答语也各不同，这个答语有这个特点，那个说话有那个特点，就是某一个祖师开示他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在切磋这些东西。但是他说的修行人的心理路程，比如说我是不是啊，我可能我这说的没错，就像刚才那个胡丁角似的，我没错，但是别人一说我错我就慌了呀，我第一次说我错我不服，第二次说我错我还不服，第三次说我错我就慌了，
张文角问
的，对对对对对对，就慌了。这里头的这就是心理路程，即便是你认识了这个佛经，你站稳脚跟，这个路程其实可能会很长。可能当然了，有的人利落的人他就这儿了，他再也不移了，但是好多的会移，禅宗在好多的时候都是在这块验，他自以为是了，到禅宗这儿一验给他验个七零八落。就是这么说吧，禅宗的这些人他的那个戒律他的教下都是非常非常明白的，但是他呢就是有两种，第一个是他知道教下这儿不是亲政，他自己要亲政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实修亲政，就这时候就要离开这些。这第二个呢，他实修亲政的怎么样？到底他实修亲政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自家的宝贝？他有没有拿到自家手上？那些大禅师他有手段，他能看看。还有第三个呢，有的人他自以为自己亲政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禅宗最好使，一问都给他噎死。一噎死了，他要是一个实诚的人，他就知道自己有错误，他就肯，哎，我这个见解好像是有不对的地方。所以禅宗的公案就是有好多种用途。可以用，尤其是对于最后一种，就是他觉得自己没事了，开悟了，那人家一问他，他心里就咯噔了，或者他答不上来，或者他答的前后矛盾，那要是他从这儿他自己能够警醒就好了。他知见上就像是胡丁角啊这些的，都是已经是佛教的精英了，但是这精英里头他到底这个宝贝他拿到手没有，是不是他自己的宝贝，这个地方的话这就有好多好多说道了。碧岩录的一百则全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给他引申出来的，
一条一条的缝起来，我觉得我这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我感觉我松动了好多，
这全是着相，没一句话说到点上，这全都是你说你松，感觉你松动了好多，这就是着相的话，非常非常着相。
他一说到他的身体了，他说这些你们不懂，这些都是这些我知道，你们不用管。
那他是有可能的，
对，拿木鱼满当院的晃，晃晃晃满当院打。
具解秤砣里的大凡参禅。
他这段话就是京兆米七施行脚推，
看一下这一段。
我问云，月夜断井井，
人皆唤作蛇。
那他这段话的时候说下一段，中国诗问紫菱凤云，共云共凤。他这段他也没说完，就是人皆唤作蛇，未审七师见佛时唤作什么？完了七师云，若有所见，即同众生。老鼠云也是个千年核桃，就是你也还是没悟，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好话
、嗯、但这个
为什么不是好话？因为他答的不直接，答的不直接、
嗯、
跟上头一样的，就是哎呀你就答破来，他没有直接的，就这么说吧，他开口要是就禅宗的这种的问题，他开口问就像是他给你杀了一把剑，你他给你扔剑的这个地方他已经失去了剑，你就直接回击他就行了，就有点像这种，但是他不是，他就挡这个剑，他一挡人家就说你输了，就是实际上禅宗一开口他自己本身问家已经错了、
嗯、
问家已经错了、
嗯、
完了这个他又回答一下子，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他就你看着好像是就是他回答了，实际上的话他这个回答他应该直接的咬他一口就行了，直接的咬那个问的人，他就不应该这么问，他要用这种气势答就会好很多。
还有一个有一个公案，原先就是他有个老婆婆在下面在山下卖那个豆腐脑，
嗯嗯，
完了山上呢下来三个禅师，
嗯，
三个禅师就来讨这个豆腐脑喝，完了那个就问那老婆婆就问他，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用的哪颗心？
嗯，是对，那人没答上来，我用的哪颗心？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卖的哪个心？
他要是不问，他直接拿起来就喝呢？
啊，直接拿起来就喝，也不会像你现在问我呀。
就是他，
这就是这一缝，这就是这一缝。
就是他说的，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其实如果要是说，就是他们没有作答嘛，就这几个人就傻了，就不会说了，
嗯，
就是三个僧人就愣到那了，就不知道该如何答了。
这个就是那个谁，这个就是那个德山，这个是德山禅师。德山禅师本来的话就是，认为禅宗讲顿悟法门是魔说，他要去搞他，他就挑了一袋那个金刚经的那个青龙书抄，要去找禅宗去跟他们理论。结果走到那儿碰到一个婆子，对对对，婆子就问他，那你干啥的？我讲金刚经的。哎，婆子说，我金刚经有一句话呀，我听说过呀，啥话呀？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哦，他说是有这句话。婆子说，那既然三心不可得，你在我这儿要买点心，你买哪个？你点哪个心呀？一下子把他给问住了，一下子给他问住了。但是他呢，他是一个比丘啊，他怎么能找婆子问呢？他所以他就问婆子，他说最近近你这个周围是有什么善知识没有？你这周围500里是不是有什么善知识？就是这个婆子能这样，肯定背后有高人。我去找那个高人，我一个比丘，我不能找你问。然后婆子就说你去三龙潭吧，他就去了。到了龙潭，正好龙潭在屋里休息呢，当人家方丈室没有微微得的，就像是上班时间你没出来接引人一样，一看方丈室空了，他就说，哎呀，这什么龙潭呢？久闻龙潭，来了之后也不见龙，也不见潭，龙也不见，潭也不见，啥玩意儿啊？他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龙潭听到了，龙潭在屋里休息呢，呲儿露出来一个头说，哎，你这不是龙也不见，潭也不见吗？恭喜你，就正好见到龙潭了。啊，就是他说我这啥呀，龙也不见，潭也不见，他就要走。他说龙潭就噌露出来头，恭喜你亲见龙潭。哎，他就在这觉得这句话答得很微妙，他就留下来了，就参龙潭参了一段时间。吹蜡烛的那个公案嘛，他就是到晚上了，很晚了还不走，龙潭就说你走吧。他说那我没有蜡烛啊，我这走黑天黑啊。龙潭就给他点了一支蜡烛，放那个递给他，他就接住蜡烛，他接住蜡烛，龙潭把那蜡烛一吹，蜡烛灭了，一黑。他开悟了。你要是按照教理来说，你可以说《楞严经》里头说的那个剑，那个剑黑啊，对对，剑黑它也是剑。你要这么说就不好玩了。反正当时一片漆黑，在这他有个入处，有个入处之后，马上把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自己那个青龙书抄给烧了。哎妈呀，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跟佛性比起来，这些东西就像是这个什么，就像是一滴头一大海一样，根本都不值一提。我这在这整什么玩意儿呢？第一个动作就是烧。所以龙潭就说，哎呀，这个人以后贺佛骂祖，波扬我教，就是说德山的。实际上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参这个东西，因为他就是人家都说要见光啊，打坐都要见光啊，这见个光那见个光，打坐的怎么他就是全部都黑了，本来光明一片突然变黑了，他在这有个入处。这一则公案上讲的就是经照米七师行脚归，就是这个七师，他叫七师和尚，他行脚归，老朽就说了，那个夜晚上那个断井的那个锁就是草绳嘛，那教下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认假作真，它明明是个草绳，但是你把它换成是蛇了，你把它误作当成蛇了，这就叫做变计所执性嘛，就是它的错认了，错认把那个绳索错认成蛇了，这是教下比喻变计所执性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比喻吧？他说就是这个人家都会错认啊，把这个锁绳换成是蛇。那不知道你呀、啊，见佛的时候，七师见佛的时候换作什么？七师见佛，七师见佛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七师见佛的时候换作什么？人家都说了，这个夜夜的断井的这个草绳，人家都说是蛇，不知道你叫什么呀？你叫的是什么呀？你要叫的是蛇，就是你错认了；但是你要叫它是草绳的话，你也是着相啊。
蛇
了，谁说的蛇呀？
啊，
你说的蛇呀？我以为一扇水说的蛇呢，
他说的
一山石，我可不能错认成蛇。为神七师见佛时唤作什么？七师就说了，如果有所见即同众生，这句话答的真的是太差了，就是说我没所见啊，这就是佛嘛，就这个意思呗。若有所见即同众生，他就叫味这么一答就已经是不行了。老朽就说，哎呀，你这是千年核桃不开窍，千年核桃不开窍。再看下一个公案，中国师问紫林供奉，文说供奉注解四义经是吗？奉说是啊。这个中国师就说了，凡当注经啊，要解得佛意使得。供奉说了，我怎么可能呢？如果不会意怎么敢注经呢？这国师就令侍者将一碗水七粒米一只筷子放在碗上送于供奉，问是什么意。供奉说不会。国师，这国师缺德得很啊。听说你注那个四义经是吗？是啊。你要是注经啊，需要几里里那个会得佛意才能注经。他说当然了当然了，我要是不会意我怎么敢解经啊。然后那个国师就试着来拿一碗水，然后拿了七粒米一个一个放到碗上，又拿了一个筷子架到碗上，然后又把这个送给供奉。你看禅师这是什么意啊，法师供奉法师你看这是什么意啊。供奉法师说不会。然后中国师就说了，我的意思你都不会，你还说你会佛意。这个中国师很歹毒，这中国师这就是禅宗的玩法，禅宗的手段，他就是很活泼的，一下子就能把你给测出来你的问题，把你给噎住。要不然你用教下说吧，你说你不会吧，你说一句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他能说十句，他给你解的头头是道，所以他就给他用另外一个一碗水，你就给他弄了一边，什么意啊，什么也不会，我的意不会你还会佛意啊。诶，你看人家这个逻辑很严密啊，我的意都不会你还会佛意，他说了他会意嘛，他说了他会意，上当了，
真是要会个意的，
你会佛意啦。
你可厉害了。
他答这个凤云不会，其实到这儿也没啥太大问题。
那他说他会佛意啊。
对对，
他说我要解佛意，我如何
佛意是真会了，
这
次
真
的不会
了。对，我理解
了，你把他想太高了。
你以为他不会很亲切哈、啊？王太傅与朗上座，如此话会不一，如此话会不一，雪窦幕后却道，当时但于踏倒茶炉，明朝虽是如此，终不如雪窦。雪峰在洞山会下做饭头，一日淘米寺这个是说他的作略的，一日淘米寺洞山就说你做什么，风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风云沙米一时去，山云大众吃个什么，风便覆血盆，山云子因缘不在此，虽那么争似雪窦云，当时踏倒茶炉，一等是什么时节，到他用处自然藤骨换金有活脱处。这个就说的是王太傅跟朗上座了，王太傅就说，哎呀你这个茶炉下都是什么呀，是奉茶神，是捧茶神，为什么你这个茶挑还倒翻了。然后这个朗上座就说，哎呀就像是当官当了一千天的官，也有可能有一天失误。王太傅拂袖而去。雪窦就说了，雪峰的意思你就是当时就给他把那茶炉给他踏翻，你管他什么官不官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给他踏翻，可能他在这生什么事儿嘛，生一堆事儿，翻了就翻了，他生出来一堆事儿。所以雪窦看不过去了，雪窦就说，当时要是他王太傅问我，我就把那个茶炉一脚踏翻。明朝就是他回答跟朗上座不一样，明朝说的，哎呀这个朗上座呀，你久在僧人的这个地方吃饭，你才用外面的这些事儿来比喻啊，这是你的不对之处啊，就是明朝是这么说的。但是袁悟克勤说的，明朝何必这么啰嗦呢，就把茶炉一脚踏翻就行了，你这么说那么说，说什么呢，扯什么呢。然后袁悟克勤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就是雪峰曾经在洞山下待了好长时间，他在那个地方是负责做饭的，有一天他淘了米，洞山就过去了，你在干嘛呢，雪峰说我在淘米啊，这个洞山就开始了，你是淘米去沙还是淘沙去米。雪峰说的，沙米一时去，沙米都去了那大众吃个什么呀，雪峰就把这个整个的淘米盆咔嚓就给他掀翻了。然后洞山就说，哎呀你的姻缘不在我这儿，你去找那个谁吧，找德山吧。洞山说我是文明人，我不跟你玩这个。洞山是这样，这个袁悟克勤就说了，你看这个雪峰还挺有这种的这就是踏翻的这个味道，很像雪窦说当时但踏倒茶炉。所以说啊，就是看是什么，就是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当知佛性当知佛意要看姻缘时节。所以要看什么姻缘，是看他是怎么用的。看他是怎么用，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地方把佛性给他活泼泼的给他烘托出来。如果呢这个人要是一个灵力的人，他自然能够腾筋换骨有活脱处，就是他怎么样都能够抽身，他怎么样都能够把佛性活脱脱的给他烘托。这个地方呢说到这儿，这则公案就完了。这则公案里头关于这个实际上说了几个三个人的佐证，一个是朗上座，朗上座也不差，明朝也不差，还有一个就是雪窦或者是雪峰他们的另外一个作风。朗上座就举了一个官的例子，人家王太傅不服气，一听太听明白了，人家不服气。然后那个明朝就说了朗上座，但是明朝说的也软趴趴的，所以雪窦就说了，哎呀你就踏倒茶炉算了，踏倒茶炉算了。然后袁悟坤就举过例子，你看那个洞山就问雪峰啊，你看你是淘米去沙，淘沙去米，这其实这句话去的说的倒还挺有那种味道的，有点像既是东司为什么在西边，就有点这个意思。你看你是淘米去沙还是淘沙去米，你就是淘沙淘米淘米，你到底去的是哪一个呀？说的是淘米也有道理，说的是淘沙也有道理。这句话本身这个淘米的这个词儿，他说起来就有点那个，人家洞山还就是咬文嚼字咬的还特别的好。不是雪峰，不是雪峰，是修行人呐、啊。雪峰说沙米一时去，这句话就已经是不对劲儿了。就像是我们说，哎呀，什么都别理会，什么都别理会，什么都别理会。其实按禅宗来说，这正在理会。你还说个别搭理他，这不正在搭理他吗？一般的，你像人家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说什么西来意不西来意，人家不会这么答。他说，哎呀，我好忙啊，我去忙去了。这雪峰啊，我说的还是雪峰说的呢。有个正确，你在禅宗里头永远就不可能。永远就不可能就是回答的那个，那在禅宗里头会还好多好多。
那这句话就比如说他这个说了，
就是说了咱这个错误是真实的吗？就众生迷幻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吗？哎，既然这个是假的，你从哪儿找一个错误？但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虽然知道如此，心还是不安，就是大多数人是这样的。这个地方虽然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但是它并不断灭，佛性在这地方并不断灭。在这个不断灭这个地方，按禅宗祖师说，这就是诸佛所护持。如果要是全都是假的，无处安放，一般的人他也受不了啊，他受不了这个全都是。但是呢，实际上它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个假象它也不断灭，它一直这样变化无穷。
是不回答他还是回答他呢？
怎么回答他，他就能够，只要你的心不安。禅宗啊，禅师这些人啊，都是大作家，只要你的心不安。他怎么样他都能把你勾出来，让你的你心里本来只有一丝不安，他一下子能给你放大十分，然后让你发现，哦，原来自己这地方不行，就是这样。禅师就是有这种手段。我再给你举一个，那我们经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的是万法唯心，一切唯识万法唯心，对不对？对不对呀、啊、你也都不敢说了。教下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这个桌子是在心内在心外啊，按说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桌子在心内。
这是高手。
一切都没有在心外，那桌子咋可能在心外呀？那可是楞严经说了，当知虚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心里啊。
跨世界，
但是他这句话他所说的是，就是给予这个真心，就是真心有多大嘛？他说，所以说他用那个片云嘛，云彩，
框出世界在虚空耶。所以说呢，对对对，框出世界中的一个木桌子耶。
也在
虚
空间，在心里啊，
对对吧？你是上当了，
上当也没
在
奇怪呀。
不是，他这个话答的是符合教理的，但是人家下一句问他呢，人家他来参禅行脚了，人家说啊，禅者呀，你把这个大木头桌子你搁在心里，你可怎么去参禅去啊？你可怎么去行脚啊？你这搁一个大桌子搁到心里，你可累死你了！我看你怎么迈脚出去去行脚去？哎，这句话把那个人给问住了。这个就是法眼宗的祖师清凉文艺，他给他问住了，他就开始那个就是觉得自己以前肯定哪不对，就要改正他。他就回答第一天说啊、哦、我那前面错了，我给你回答一下到底在哪儿。然后他师父就说不对不对，佛法不是这样的。那他就再想一个答案，就一共答了三十天，到第三十天了，他师父也给他前面一直说，就是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的。后来到第三十天，他说，哎呀，那你说我再也没有什么了，我就是再也想不出来了，再也想不出来，我就是实在是没辙了。然后他师父就笑了，他说，哎呀，你这个时候就这么说吧，你要想要知道佛法呀，其实也很简单。他说咋了？他说一切现成，他啥都不会了，我都没辙了，没辙了。他师父就笑了，哎呀。其实佛法很简单，咋简单？一切现成，就这一句话，他在这开悟了，把他原来的推翻，就这么是松动的。他不一定是没有念头，但是他那种知见就是这样松动嘛。你就是在我们这打了两年了，500座了，佛法从来都是不这么， 你没有说的这句话，你说的那些话都没有靠到佛法的边儿。
今天那个郭老师给他挖了个坑，他在那说，因为我不知道他跟那个马老师在前面说啥，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想见秦老师，所以他说晚上那就不做了。我以为他觉得自己悟了，所以他不做了。我就问他那个问题，我说那个有两个人，一个那个是一直在打气，老老实打气，闷不吭声的，还有一个是那个打到一半就发现，哎呀，这么冤枉，冤枉死了，然后卷铺盖就走了。我问的，我说这两种人哪种人利落？
嗯，
然后王慧心眼珠一转，说那肯定那个第二种人，那个就是他不行，肯定。我说你是不是郭老师给你那个所有的 PUA 过了？后来马老师说，他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就不好，你的问题就是个坑，他已经掉到利落的坑里了。
哪一种更利落？
他说第一种的话他还好一些，他认为第一种比第二种好一些。
所以他一直还有思维意识。
郭老师，
哎，
没
打
动。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经文啊，是要看呢还是不要看呢？
经文呢要看不要看不是一定的。我的主张是最好元音老人的能够看一遍。我说的就是我就直接说，就是最好元音老人的看一遍，也不多，就是看一遍你心里有数。要是万一人家说打坐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就不会上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他的那些的，你要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必看。看元音老人的就挺好的。但是你看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啊。六祖说的，你看经，你可别被经转喽。你一定要在看和不看上做文章，这不就是被经转了吗？
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不是说要心念耳闻吗？
就是看经文是可以的，如果对于你解决你修行中的问题有用，这个时候你就看。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强文博记，那就没有必要看。它应该是指导你修行的一个指导手册，你把它用来这么用，我觉得是可以的。
哦。就是关于心念耳闻这个事情啊，
嗯，
就是我在座上就是感觉这个耳闻我是要提起来看才听的嘛，才能听得到的。
耳闻要什么听才能听得到？
我就是要用心提起来才能听得到。
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到吗？
能。
你怎么提的？你提什么提啊？没有这么多，
啊，
你就直接的能听到，直接的听就行了啊。听声音这个还用费劲儿啊？
哎呀，我在桌上可费劲了。
那是你多事儿了，你多了，就是把这个心念耳闻当成什么了？实在听不着，你动动嘴，很正常的，没有啥。人家咣当一下门，你也能听着啊，
哦，
就直接的听，不要拿捏它。
哦哦哦，
我看你说话挺不费劲儿的。
是啊，说话
这就是心念耳闻。
哦哦哦，好，好，好，有点感觉，谢谢。
你这一感觉又不好办了。
哦，好，
刚才的好像有一堆的那个，先看最后一个。天天加班到十点，一天上11个小时，每天凌晨4点多准时上座，白天上班看书没啥时间，白天就在新厅吃祖师什么答疑，总感觉少点什么。你这个样子啊，就是你看书你还是觉得少点什么，你就是天天的一天的一直到晚忙，你还是觉得少点什么。少什么了？别在这上做文章，这就是关照啊。我们多啥了？我们多啥了？别在这做文章，这就是关照。别搭理这个心里总想感觉少点什么，别搭理这些，你没多没少啊。你这应该关照，坐下关照是正行。打坐时可以坐在垫褥子上吗？打坐坐在垫褥子上的没有说不行，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像我们打气啊，一般的话那底下不热，底下一热他有的时候他浑身发热，底下热他坐不住。所以一般不这样，但是呢也不是一定的，有的人特别怕冷他也有做的，这个祖师没有规定，你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你要是不是那种特别怕冷的体质，你建议你就不要这样，到时候你会热的坐不住，但是这个不是一定的。太不踏实了，太平淡了，看到大家问题多，我感觉找不到问题，找不到问题什么时候成个问题了？
是不是这个声音不念出来，是不是这个能量就出不来呀？
我们没有说能量一说，师兄没有说能量一说，你不要在这，就是还是看看元音老人的，没有能量一说。
好的，好的，
千万不要在能量上去靠。
哦，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
哦，
这条路是最糟糕的路。
哦哦，好好好，知道了，感谢感谢。
要去问老师去了，就是你们我，想不明白。齐老师不是说了那个能量是物质的性质吗？为什么你们在心上的上下起伏波动这个地方上总是用能量来形容它呀？
其实它能量不也是四大吗？
嗯，
它在分解量子，量子再分解，分解不也是四大？
嗯，
就是佛法讲都讲四大，但他们用量子来比喻啊，就是人死亡之后，
他只是说这四大比较微，还没到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的程度，就是这样的一种，还是四大。
他用微细的不也是到最后？
对对对，
还是四大嘛。
对，
只不过他，只不过现在人都在讲这些东西，什么量子，
把它弄得可神秘化，粒子啊。
对呀、啊，最后他归于他只能是归于四大嘛，就是最后、就是佛法讲其实还是比较究竟的。
嗯。
只不过人在分嘛，一分就是，微就是虚空微细尘呐、啊，
嗯，
就是这个尘也分出好多种，好多种。
佛性讲的是佛法，讲的是佛性。佛性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它不受任何的沾染，它跟任何的物质没有关系。它但凡说到四大，说到能量，那都是世间法上的这种因缘和合。就是在这一点上，佛性这个东西是毫不沾染的。就是你那个东西，按照齐老师说，那个东西就不应该叫能量，你们用错词了。这一切的都叫佛相的用，这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全都是佛性之用，全都是体相用的用啊。它并不是另外一种建设，把它建设的好吗？不是说了吗？那是一种有为的，那属于外道的一种世福见。他这种的像贩卖如来，
贩卖如来家业，
这罪过很大了。
他说他罪过大，他跳舞的，他为什么叫禅舞？你说他是不是贩卖如来？你跳舞就跳舞，为什么叫禅舞呢？
因为有禅舞更能吸引人嘛。
对呀、啊，
他不就是为了包装吗？就像
所以我们佛心经上就说嘛，就末法时代他们很容易被魔所摄，跟佛心不能相契，因为佛心这个地方可平常可平时。他不能跟他相信，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才能根本断出烦恼跟疑惑。那些东西你整的再多，烦恼疑惑你解决不了，不好解决。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堪悲独眼龙，曾未逞牙爪。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惊几回。
我还有个问题，我看也是又来了，就是上次你说那个说，为什么？当时 PK 的时候嘛，你不是问了一个正题，你不是问说我为什么正题的时候我不会震动？
对，这个
你说
的这个，你刚才你这个人将要成就的，
我以为你问的是就像禅师一样这种答的话，后来是我忘了你说那个谁，你说他答的还可以，我忘了他答什么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好像魔并不在境外，
对不对？
是他当时问。
我是觉得，如果是就像如果你问的话是，如果像就像禅宗禅师这样答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教味也很浓啊？
是啊，是教味很浓啊，但是教味浓的管用就行啊，就像是药一样的，它是吃药管用还是针灸管用？
是在打这个疾风或者是禅师这一类的。哎，我一听说是魔不在境外。他说打得好，我是这样想。
我认为他是很懂的，所以他直接问了，他就是标准。那个我也不在心里，
就是说
因为无法。
其实你问的意思就是，人就一个答案，这个意思。
不是的，他魔不在心外，他就发现他认假作真了，他就回来了。其实他即便是认假作真，他即便是不认假作真，其实也可以解释的。我觉得就是老师他没有就着这个问题给你的解释，老师是说你别打妄想了，他就明白过来了，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成佛的时候魔宫会震动？虽然是没有佛可成，没有魔可以扰。但是它有这种现象啊，我的理解是因为魔它的基础，魔宫的基础是有为，是有为，是在有为的基础上，就是成佛就是把这个根基给铲除了，所以魔是害怕的，只要是有为，有为到有为到有为到有为，你就是越有为的越能够被魔所用。你看那五十阴魔不都是这样的吗？
那个
是
不
是
这种？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了。我以为你问的问题是像禅师一样找这个和什么的那个。
你好，齐老师，不是，你好，郭老师。
哎，
我发现有个问题啊，我以前老是就是觉得就是感觉这个病不好啊，求这个身体，而恰恰是这次这个病呢，把我这个对这个身体的执着给破掉了。
那你现在咋的？
我现在我也不怕了，也不求什么。
好，很好，我相信你的病会越来越就是说的走向好的。
恰恰
是
真的是，真的是恰恰是
在
这边把我好多那个习性还给破掉，这个是真的。
你这个心啊，要是能翻转过来就好办了。你呢，就是可有定数了，好像就一定有个病，这个病一定就要好，我一定就要治，我一定就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药，我这个病就一定。
啊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定做到，就是说的是，就是胜似信如意，太坚固了这个想法。而且呢，世间的法它是因缘和合的，它不是某个东西是必要条件，不是这样的，是种种种种的条件促成到一块儿，它才有这种的相。它没有这种因缘的少了一个什么的这种相就变化，它本身它就是这样的，不是那么一定的，没有那种一定。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我一些习性的话全部给破掉了，还真是感谢这次病，真的。
别理会这些东西，也不要，你要是想见性，不要在这上再总结，也不要想着习性破掉。
嗯，好的好的。
世间法的习性破掉了，留了一个出世间法的一个习性，就是啊，修行太好了，修行多好啊，这还是习性。
嗯，是的是的。但是把这个对这个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这个病治好的这种执着给破掉，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人
定力吧，对对，
没有对，没有这些就是负担或者是这些东西了，对，还是我感觉还是轻松好多一下。
你别在这停留，不应该说没有这些，原来有，现在没有，现在轻松了，你这是破了一个又的跳到另外一个里了。
啊，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
没事没事。来问若乘风，因机非善巧，太福问处，似运金乘风，此出庄子，影人泥壁，余衣少翘，随缘泥至补之，时有少泥落在鼻端，旁有降者云，功补翘甚巧，我运金贝尔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影子翼，使以降者影之，降者运金乘风而引之，尽其泥而不伤鼻，引人力不失容，所谓二句巧妙。朗上座虽应其机，语无善巧。所以雪豆说，来问若乘风，应机非善巧，就是雪豆的意思是朗上座这个人回答的这个不错，但是呢这个回答的就没有，就是没有善巧，没有善，就是朗上座答的这个，就是朗上座不是没有眼的人，但是呢他答的就是两个没有对上，没对上，就是所以叫没有善巧。这个话呢，这个就是应机非善巧，来问若乘风，应机非善巧的这个太福问处似运金乘风，就是庄子里头有这个故事，你们记得不，就是这个人呢他泥壁，结果有一个窟窿眼，他想用圆泥就是给他扔过去把他补上，谁知道他这样一扔，啪，有一些泥就落在他的鼻端了。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泥啊，这个补窍补的甚巧，他已经扔过去了，但是有少量的留在他这儿了。就这个人也挺厉害的，他就看到少那个窟窿眼，那有个泥，有个窟窿眼，多了一个窟窿眼，他就把那泥团一扔，扔到钻进去了，那个泥团就补上了窟窿眼，但是有少量的遗落在鼻上了。然后他说，哎呀，你补这个窟窿补的真厉害，然后我现在呢运这个斧啊，把你这个鼻端的泥给削掉，那鼻端的泥就像苍蝇的那个翅膀一样。然后呢这个降者拿个斧子咔嚓，那个人也没动，然后这个斧子咔嚓一下子下去，鼻没有伤，然后泥还弄掉了，这就是可厉害的，可厉害的，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就是引人运金呢，好像是庄子里头有这个故事，有这个故事。所以呢就是太福问处，就像是运金乘风，就像是把那个斧子啊抡起来，抡得圆圆的。这个时候呢，你朗人，你要是能够在这儿，哎，在这儿就是有你自己的技巧，这两个一碰，就正好的就能够形成一段佳话了。但是他这个碰呢，他这个人也不错，但是他两个碰的时候没有碰得太善巧，所以太府不高兴就走了。这就叫做来问若乘风，应机非善巧，就是人家那个运金的来了。你要能够善巧，正好能够让这个鸡能够对得上，把这个鼻子上的泥给弄掉，但是你的回答就没有凑巧了，要不然的话这就是一段佳话了，就是形容名上座答的不是太合意吧，名上座答的不是太合意。成佛的路上是不是必须要入魔？没有没有没有，你这就是不是这个必须要入魔，成佛的路上不是必须要入魔，这个是说的成果地佛的时候，在成果地佛的过程中，在他要成果地佛救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都要救度，这个时候的话魔宫会来扰，说的不是我们这儿的，我们这儿的根本都不存在，我们这儿的明心见性也好，或者是以后的除息息也好，即他只是成佛之因， 以后的除七气的，你就是除七气起妙用，就我们这种普通人，就算是你起了妙用，魔都看不上，魔能看得上我们，人家几生几世的在那修行的。为什么老人说能入佛能入魔才是真道家？你这个话要看前后句。一般老人说能入佛能入魔的意思是别害怕别担心，要看前后句。
安悲独眼龙曾未逞牙爪啊，明朝道德也太奇特，征奈未有奴云或物的爪牙，雪豆旁不肯，忍俊不进，带他出去，雪豆暗去和他意，自送他 踏倒茶炉雨。
这个明朝啊，明朝明上座他是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所以叫做独眼龙，就是说就是明上雪豆的意思是这个明上座不行，就是朗上座不行，这个明朝道的呀也是跟他也差不了多少，都显得没有力量，显得软趴趴的，就是不是那么让人满意，所以叫堪悲独眼龙曾未逞牙爪。所以雪豆就忍不住了，就说了，哎呀，你们在这一个茶炉在这啰嗦这啰嗦那，啰嗦了半天也啰嗦不到，踏倒茶炉就是了。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惊几回，云门道不忘而有逆水之波，但有顺水之意易得，所以到活下活聚下见得永劫不忘。朗上座和明朝语句似死，若要见活处，且淡且看，雪豆踏倒茶炉。云爪牙爪开生云雷，就是龙啊，它那个张牙舞爪的，要是张牙舞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运风运水啊，运风运水啊，呼风唤雨啊，上面有云彩啊，能打雷啊，下面的那个水能让它逆流，能让它来回的翻江倒海。云门就说了，不让你们要翻江倒海，不忘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顺水之意也得，对，就是不忘你起那么大的作用，但是你在这儿你能够，哎，就是你能够没事儿就行，不是说你要起多大的作用，但是你能够没事儿，就是顺水之意，随缘，随缘，没事儿就行，但是你能没事儿就行。所以说活聚下见得永劫不忘，朗上座就是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惊几回，就是原物雪那个雪豆雪豆的颂，这句话是雪豆禅师的颂。雪豆禅师的颂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人要是真的开眼了，那你就在这里兴风作浪，那就是就会这里被搅得风生水起，你就是学人那怎么样的都不算什么了，就不算什么了，就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惊几回，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云门就说了，哎，好像是你一定要逆水之波，云人说了，就不忘你逆水之波，但有顺水之意也行，谁说一定要逆水啦？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你看看人家这些禅师明眼人，他在这个地方上他怎么样都行，逆水有逆水。